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3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荡尽拜物净莲开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化音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7日。我是1995年5月12日得法的，那天我起床很早，精神饱满去公园，看到了有人练法轮功，因为喜欢那个音乐就跟着学了。后来明白了，是师父的法身把我领去的。第一部分，师父给我全新生命。修炼后，师父经常给我宵夜，但我一天跑几十趟厕所也不虚脱。工作后，我消过一次大夜，全身起水泡，水泡破了，硫磺水流了一个月，然后结痂，几乎全身都是结痂，头发里也是结痂，但脸上和手上一点痂都没有，所以不影响工作。有一位同修是医生，看了我的情况说，是好事，师父给你净化身体。按医学讲，这是带状疱疹，发病时钻心疼，叩头是有危险的。你这满身都连成片了，还不疼，要是常人根本不可能。一天早上，练功点的一个小妹，她天目是开的，看到我的头部有法轮转，双肩和两个膝盖上都有法轮转。小腹也有，他说小腹的法轮是师父下给你的，其他的法轮是师父给你调整身体的。通过学法，我明白我还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病，或者将来可能得的大病，师父都给清理了。2003年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的我，绝食反迫害，遭野蛮灌食，被多人数日围攻，我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后，肉身瘫软下去，元神离开肉身，出师未捷身先死。我看到自己的身体已不属于我，发自心底的呼喊，我不甘心。接着师父将我的元神送回肉身，我又活过来。我明白这是还了一份命债，是慈悲的师父给了我新生命，延续了我的修炼机缘。我的命是师父给的，谁也拿不走。从此以后，我不再绝食，我要带着肉身完成使命。由于从小受中共无神论的洗脑，眼见为实的观念对我毒害很深。刚开始学法时，知道大法好，但不相信有神佛。一次，我躺在床上，突然被定住了，心里明白，但睁不开眼，全身动不了。我闭着眼睛，看见整个空间场范围内出现了一尊金色的弥勒大佛，只能看到上半身，笑呵呵地看着我，活生生的大佛，比天还大，看起来特别亲切。因为那个空间清透，比这个空间看人清楚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真的有佛呀，无神论骗了我，现在我知道那就是师父啊。我还看到我脑袋里有一个太极盘裂开了，是师父给下的。第二部分，当老师当到你这份上是真正成功。工作后，我尽职尽责，善待学生。一次 M 老师休产假，学校让我代课，因为不是我的主科，所以我更加用心地备课教学，图文并茂。 M 老师休假回来后还是他教，他问学生，教你们的老师中谁最好？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出我的名字。 M 老师非常受触动，对我说，当老师当到你这份上是真正成功了。 我知道自己勤奋有余，能力一般，是大法带给我成功。1999年9月底，学校老师要带着学生去部队军训，驻扎在部队里，因为住宿的房子是空闲房屋，厕所很脏，不能用，要上厕所得走半个小时到家属区上公共卫生间。我年轻不怕远，可是有些老师年纪大了，因为上厕所不方便而不敢喝水。我想到师父让我们做好人，遇事为别人着想，于是找来简单工具，一个一个厕坑的冲洗、疏通、冲洗。和我要好的同事找我，看到这情况也和我一起干。最后我俩把所有的蹲坑都清理干净了，同事如厕难的问题解决了。返回学校后，学校领导知道我俩的做法很受感动，本打算表彰，因为十一放假我去北京为大法说公道话，表彰变成了批判。后来我被非法劳教，快到期换监室时，我在楼梯里无意中看到一名被迫害去世的同修被蒙着白布抬出去，裸露的双脚看起来非常年轻，我痛彻心扉。结束非法劳教后，我拒绝放弃修炼，学校在非法组织610的施压下将我除名。出狱后，我抓紧背诵转法轮，听明慧广播，参与明慧法会投稿，找到并去掉了根本执着，在修炼上有了一个飞跃。通过反复背法和听修心断欲专题广播，我彻底去掉了色欲心。感谢明慧网提供的交流平台。第三部分，师父帮我化解了磨难。一天周末在小组学完法，同修交流说，我们现在讲真相，应该用正念制止众生对大法犯罪。师父在红银三生生为此生中说，法徒受磨难，毁的是众生。遇到危险时一定求师父。我点点头。在一个雨天，我穿着雨衣，推着自行车，在路边给一位年轻男子讲真相，并帮他起了化名，退出团队组织，然后推车往前走。在公园里一个遮阳棚下遇到一个学生，一问入过少先队，我告诉他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中共害死8000万炎黄子孙，天要灭他，别给他当陪葬，咱退出少先队保平安。人不是猴子变的，中国是神州大地，咱是神的子民，危难时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到神佛护佑等等。在他同意后，我用他的姓起了个化名帮他退队。和学生分开后，我把自行车停到避雨的地方，背包装进大塑料袋放车筐里，步行去车站给等车的乘客讲真相。我一直讲，他一直听，公交车来了他上车，没有表态三退。我回去取自行车，准备骑车去别的地方讲，走到距离自行车不到10米的地方，站在小雨中，我想去哪儿讲呢？突然一辆白色警车开来，停在我正前方，从车上下来三个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警察，快步向我走来。直觉告诉我，我被人举报了。一前两后，三个警察停在我面前。前面的警察问，那自行车是你的吗？我说不是，银包里有资料，我不能让警察对大法犯罪。警察又问，你家在哪儿住啊？你是哪里人？我没吱声。他说，说吧，没事。我也没吱声，心里求师父救我， 并快步向大马路走去。我想打车赶快离开这里，一摸兜里没钱。我穿过马路到另一侧人行道上，无论我向哪边走都是在警车的视线内。对面是一排房子挡住去路，我想走不了了，先发正念吧。正好一个办公室开着门，我走进去和女孩说避一下雨啊。女孩友善地答应着去里面忙了。我脱下雨衣在屋里发出强大正念，解体操控警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。发了几分钟正念，出去一看，三个警察开车走了。等了一会儿，我到自行车对面的卫生间观察一下，确认周围没人。我慢慢过去，把自行车推下来，骑走了。我骑出去很远，找到一个避雨的地方，仔细检查自行车周身，没发现异常。又发一段时间正念，很晚才回家。回到家，心里慢慢平静，也没感到后怕。我只有一念，就是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。师父就帮我化解了磨难。第四部分，去掉妒忌心。但是究竟自己哪里有漏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我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到根上。正月十五早上，我和同修约好去另一同修家看神韵晚会，定在早上7:30在小区门外会合。我心情愉悦，7:10左右就到了，边等同修边背法。背了一会儿，一问过路的7:20，我想起明慧广播的一篇关于放下自我的交流文章，对我帮助很大。又想这篇文章写得很普通，怎么能在明慧周刊上发表呢？此念一出，吓我一跳。妒忌心，我可抓住你了，这是个最大的漏。我感到震惊，修炼快30年了，怎么还有这么强烈的妒忌心呢？修来修去，这不修了个申公豹吗？等到7:40也没见到同修，于是我上楼去问，同修说神韵晚会改在晚上播放了，白天没有。刚才忙着煮元宵，忘了下楼的事，对不起。每年盼神韵晚会，看一次神韵晚会就像回一次家一样。师父利用这个我最看重的事情，帮我找到了妒忌心。因为我是怀着无比神圣的心情，等同修一起去看神韵。因为等的时候我背着法，在这样纯净的心态下，妒忌心跳出来，一下子被我抓住了。如果是其他时间，也许就被当作普通念头放过去了。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。回家打开宝书转法轮，我把妒忌心内容一口气读了10来遍，越学越觉得句句都是在说我。这次师父帮我彻底看清了隐藏很久很深的妒忌心。我常有不服气的念头闪过，也有争斗心。在清除妒忌心时，我看到一个景象，一只手臂上缠着一条很粗很长的大蛇，蛇身一拳粗，在手臂上盘了几圈后，到手腕这竖起脖子1尺多长，尾巴看不见，旁边平趴着一条很粗的大蟒，它们是隐藏在妒忌心背后的邪恶生命。手臂是旧势力黑手，这下都跳出来了，不管是谁来了都灭掉。我发正念定住他们，用师父赋予的佛法神通彻底解体他们。我终于找到被干扰的根了，是妒忌心。妒忌心根除后，我在修炼上有了一个升华，弟子的每一步提高融入了多少师尊的心血。第五部分，有灵性的小车。 我的小自行车叫莫曼，因为我是慢性子，所以希望车子别和我一样。他每天驮着我走街串巷讲真相。一次晚上下班，我讲完真相骑车回家，一辆汽车急速拐到我前面，我放慢车速，谁知汽车又向后倒车，我一惊，下车已经来不及了。突然自行车车把像失灵一样带着我的手向左转去，差几厘米贴着汽车车尾躲过去了。好险呐、那不是我骑车，是车子带着我骑。这自行车是长眼睛了吗？他怎么知道的我要撞上了呢？从此知道我的小车有灵性，我想这要在古代战场上，它可能是我的宝马。一天，我背了好多法，骑车回家时我问，莫曼呐，我总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记住啊。我听到自行车车锁刮车带的声音，擦擦擦，有节奏的一直响。我低头看车锁，好好的在车筐里呢，也没刮车带呀，这声音哪来的呢？我仔细一数，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，是九声一组一停，再九声一组一停，抑扬顿挫。再细听，这不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吗？听了好几遍都这样啊。莫曼用车语告诉我，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了。我对他说，知道了。马上擦擦声没有了。第六部分结语。2024年，我希望能把转法轮背下来，修出对师对大法100%的信，救度更多众生。叩拜师尊，谢谢同修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文章《我的愿望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8日。我是1998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20多年来风风雨雨，感慨万千，能走到今天，每一时每一刻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感恩师父的精心看护。20多年来有太多太多的修炼心得，现写出修炼中的几个点滴体会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分享。记得我刚刚得法的时候，就接连看了4遍转法轮，然后引导我得法的同修就让我去练功点练功。第二天早上4点多，我就去公园找练功点，正好大家在练第二套功法抱轮，我就站在那儿跟着练。一位老学员转过身来教我，并说，这套功法强度很大，你刚练能练多长时间就练多长时间。他笑呵呵的，我想我一定练下来。到最后几分钟，我咬着牙练下来了，汗往下滴。那个同修看着我高兴地笑了。自那以后，我就天天学法练功，不到半个月， 我能睁着眼看到法轮像雪花一样往下落，瞅哪儿哪儿有，还有公柱、彩色的光圈，好多美妙的东西。我就觉得这大法太好了，师父太好了，同修太好了。我要找一个精进的学法小组，天天学，天天练。刚刚有这个愿望，不长时间，我在外地开的理发店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干了，于是我就搬回家来了。刚巧我家铁道后边就有个学法小组，我简直太高兴了。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都很精进，天天在一起晨练，三伏天、三九天，逢年过节从来没有耽误过。那时我们每天早上九点开始学法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中午简单吃点自己从家里带的饭，每到星期日都去大地方练功弘法。我真的找到了一个精进的学法小组，师父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。这个小组同修比学比修，心性提高很快。我们一直坚持到1999年7月20日。记得在2005年至2008年，我在别人家厢房开理发店，厢房上午没有阳光，下午阳光才进来，而且前后开门过堂风。当时生活困难，冬天没钱买煤烧煤泥，屋里暖气带不起来，厢房四周墙是二四墙，也没做保温处理，冬天冻得手脚冰凉，而且谁得去房东家正房去打，很麻烦。每当我去打水时，就看人家正房屋里亮堂堂、暖融融的，一回到自己那个厢房，暗暗的、凉凉的。我就坐在那儿想，将来我也想拥有一个亮堂堂、暖融融的房子，而且是大玻璃的，阳光一出来就能进屋里，屋里有好几个水龙头，想使哪个就使哪个。我天天这样想，谁知开春的时候，我家的地动迁了，下来的钱正好够我买一个我想象的那样的一个楼房，是一层楼，大玻璃的两个房间，南屋阳光一出来就进屋，屋里有四个水龙头，想用哪个就用哪个。我还在这一楼开了理发店，又能挣钱又能救人，来我家的顾客基本上都明白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小店一干就是十年，师父又帮我实现了一个愿望。2016年，我与丈夫自己做真相资料，自己出去发放。我们每个星期都带上两三百份真相资料去农村发，开着车去，一见到村庄我们就开心，一见到人我们就亲切，见村庄就发，见人就讲。直到2019年11月16日那天上午，我俩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到派出所，后被送往公安局、看守所、监狱。最后，我和丈夫被非法判刑三年。我们在监狱满三年将要回家的时候，我当时有两个愿望。一个是我回家想换个环境，好好背背法，调整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。再有一个就是回家能有劳保，当时就是这样想的。这期间丈夫也有个愿望，就是回家不让我再开理发店了，让我自由自在地讲真相救人，他养我养家。我们回来了，丈夫就把这想法对我说了，而且我们决定搬到公公生前住的二楼。公公在我俩非法关押期间离世了，我俩刚搬完家，晚上大伯哥来了，他说给丈夫交了养老保险，如果顺利的话，来年就能开上劳保工资，而且还不少呢。我俩既高兴又激动。果真，两个月之后，我们就去办理了退休手续，特别顺利。两个月后，丈夫就开退休金了，连补发的钱，再加上退还的钱，正好把大伯哥帮交的钱还上了，姐姐们也为此事高兴。第二天， 我俩给师父上香磕头，谢谢师父帮弟子实现了心愿，让弟子有稳定的收入去做好三件事，施恩难报啊。我最大的愿望是勇猛精进，修炼如初，圆满随师还。我与丈夫比学比修，早晨三点起床集体晨练，用最快的时间吃饭，一起学法，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风雨无阻，没有年节的，苦点累点也开心。我俩背法，背转法轮，背红音六，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背完后互相考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沐浴在佛法中太幸福了。每天我们都给师父上香磕头，每天都有个愿望。我天天说，师父啊，谢谢您对弟子与众生的救度，谢谢您对弟子与众生的爱，弟子一定要修好自己，彻底清除所有不在法上的、不符合真善忍的一丝丝不好的人心观念，清除干扰自己的邪党文化因素，同化真善忍宇宙大法，多救世人。我每天还说，师父啊，弟子就要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、稳稳当当的去救人，救十个、二十个的，请师父把有缘人领到弟子身边，加持弟子救他们，加持众生快快看为什么会有人类，别错过这千万年的等待，别错过这万古难遇的机缘。我每天每天都有这样的愿望，而且我每天出去前都发好正念，清理好自身的空间场，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障碍。临走时，我都背两首红音六中的诗词，边背边下楼，心想下楼就有有缘人得救。果真，几乎每次下楼就有有缘人，而且几句话就三退了。师父真帮我啊。自从黑窝出来之后，我深深的受益于背诵红音六，使我正念很强。比如看到世人在那儿坐着呢，我就想起红音六中的人生是等待，生命的期待这两首诗。真是啊，众生真的是在那儿等着得救呢。往往几句话就能三退，每出去一个多小时，基本上能退十到二十人。在红音六中，我知道世人多是神转生的，都是带着自己天国众生的嘱托下来的，而且都是他们天国的王或者是主，千百年的苦熬就等创世主来救他们，而大法弟子又是与创世主签约的，助创世主救人来的，这意义重大呀。所以我明白这些，就天天出去救人，无论严寒酷暑，无论刮风下雨，哪怕下大雨，我都走出去救人。只要你走出去，师父早已把有缘人安排好了，就等你去救呢。实际上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啊，是师父在帮我们救人，我们只是动动腿动动嘴而已。与师同在，与法同在，用任何语言都表达不了有多么神圣，有多么荣耀。我们要珍惜啊，一定要珍惜啊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